我今日有江牧师喺中间传讲神嘅话，佢要讲嘅题目系基督身体嘅建立。
好，弟兄姊妹啊，早晨，早晨。好，我哋低头，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我哋多谢你保守我哋每一日嘅生活，我哋献上感谢。我哋知道你每日清晨你所赐俾我哋都系新，你都俾我哋睇见你嘅恩典系极其广泛。我哋多谢主，亦都求你悦纳我哋刚才嘅敬拜，我哋用心灵诚实嘅敬拜，求主你亲自引导带领，亦都求圣灵你对喺呢一刻都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里边。赐给我们一个柔软谦卑的心，一个愿意受教的心，是可以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说话。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求你亲自的看顾保守，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蒙受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那就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常都会讲信仰呢是一个个人的信仰，是我个人的一个信仰。但我们都要不要忘记，其实教会这个群体才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的核心。教会这个群体才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那个的焦点和核心。所以其实圣经用很多不同的比喻来到去形容教会的。其中两个关于教会的比喻，其实就是要讲出教会和耶稣基督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个比喻就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辛苦，基督是教会的丈夫，所以一个夫妻的关系，所以很明显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个的比喻呢，严格来讲呢，其实只是去到一个订婚的阶段，其实未正式结婚的。这个一定要知道了解当时在圣经里面那个关于婚姻那个文化，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你知道在圣经在古代近东那个婚姻男女那个结合呢，其实就有少少似中国嗰个传统嘅，唔系好似今日我哋自由恋爱拍拖然后先结婚，嗱唔系噶，中国个传有少少似嘅，就喺结婚其实系由父母双方父母嚟到去安排，结婚之前咧就男方要俾一笔钱作为呢个聘金嚟到去俾女方嘅。作为一个保证，保证男方是一定会回来迎娶女方的。然后在交了聘金之后就会有一个订婚的仪式，订了婚这个仪式之后男女就会暂时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因为男的呢就要回到去父家来到去预备自己的屋企，冇理由结婚都冇自己屋企，所以就男嘅就要翻到父家嚟去预备自己将来嗰个家庭可能会起到一间屋俾自己。咁而女嘅咧就要喺度等啦。咁啊，当男方预备好搞掂晒啲嘢之后咧，就会正式嚟去迎娶嗰个新娘，亦都会举行一个盛大嘅婚宴。所以你睇圣经，你往往都会发现好多时候，教会和基督就是好像这一道的关系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就讲教会其实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来去买回来的。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用他的生命作为聘金来到去聘取教会作为他的辛苦，不过未正式结婚的，是会保证他是一定会回来有一天去迎接教会正式结婚。所以你看一看耶稣基督和教会其实就好像一对男女在古时已经去到一个订婚的阶段，订完婚了，现在 就是我们等着教会，是等着有一天耶稣回来。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曾经跟门徒说过一句说话，他说我去，其实就是离开，最后晚餐的时候，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亦都会回来接你去我那里，接你们去我那里。为什么叫预备地方？就是男方在订婚之后回到自己家，你去预备地方，而女方教会就在这里等待。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说，教会其实就是耶稣已经落了聘金，然后保证有一天一定会回来迎娶新款，这个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和基督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是第一个比喻。而第二个比喻其实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第十五节那里说，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元首就是头，即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明显了，这个比喻是头和身体一定是一个非常密切，你不可以分割的关系。你的身体怎么动，你的手手脚脚眼耳口鼻怎样配合，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全部都是由个头去决定，由个头去指挥的。你不可以想象有个没有头的身体，没有这件事，你不可以想象没有头的身体是什么呢？没有的，又或者个身体不是由头去指挥，亦都不可能的。个头叫身体行左，它又不会行右，没有这些事发生的。所以亦都很自然，当身体按住头的吩咐去生活，这个身体就可以健康的成长。所以这里讲个比喻，其实就是讲一种头和身体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教会一个的蓝图，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而我们这里每一个是作为这个身体的其中一个肢体，可能是手脚眼耳口鼻，可能不同的肢体，但是当我们都联于元首基督，听从他的吩咐，彼此配合，各尽其职的时候，教会就可以健康成长。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很容易解的，大概你看你都会不会太难去明白。不过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情况，在现实的生活里面究竟的情况会是怎样呢？我知道福音是给每一个人，教会的门是打开的，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所以你发觉教会这里200多人，你发觉其实那个异质性很强很强，一个群体来的，就是不同阶层，不同年纪，不同背景，不同学识，什么人都可以走在一起，打开道门就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了。你发觉在外面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会好像教会那样什么人都有的。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你有没有想过你加入教会和你加入出面任何个组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什么的分别。大概出面没有一个组织会好像教会那样什么人都有，一个异质性很强很强一个群体。所以某程度上来说，教会其实就是社会的缩影，什么人都有的。而特别在一个后现代社会，我们经常说高举一个人，这个不只是指自我中心的，其实也都是讲紧人与人之间彼此那个差异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我和你是不同的，甚至我和其他人都是不同的，我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在大陆呢，你知道有一个的节目或者一个比赛，就叫超级女星，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比赛。超女是啲后生女参加的，就那个比赛呢，重点呢就不是说那些女仔要很漂亮，或者她唱歌一定好好听，那个重点不是，重点就是在个表演过程你可以展示到你自己独特那个风格，那可以就赢了。 所以这个节目是封魔整个大陆的，很多人看超女赢了那个就成为很多人的偶像，就是要展示一个独特的风格，究竟我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你知道什么叫卖点？你知道什么叫卖点？卖点的意思就是究竟我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有什么其他人是没有，我有什么其他人是跟其他人不同，这个就是卖点。这个就是后现代的社会。后现代其实正是说人与人之间彼此那种的差异，而不是说相同的地方。不过我们都要知道，教会其实不是等同社会，社会要说的事教会就不一定要跟着说的。教会或者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教会说的是要彼此配搭，各尽其职，不是说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其实大家彼此之间，这里200多人或者整个教会500多人，有一个合一的基础，其实就很重要，不是说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所以在第四到第六节，其实第一段其实就是正正讲紧教会呢个咁多元化、咩人都有嘅组织，嗰、那个重要或者合一嗰个基础究竟系啲乜？第四到第六节，其实就系讲紧嗰个基础系三位一体嘅上帝，同埋佢哋所成就嘅福音。哇，三位一体，哇，头痛，唔知乜嚟喎？是一个很奥秘、哎、我都是不会明白的东西的、当然三位一体的确是一个奥秘，但是不表示我们就不可以完全明白，或者不表示我们就不会完全明白。三位其实是说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在救恩、在福音是担当不同的角色。但是很奇妙，是大家可以完全的合一、完全的配合，来到可以成就这个救恩。而联系中间的就是一份完全的爱，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这个就是三位一体。而第四到六节正正就是讲这件事。第四节讲其实是关于圣灵的工作蒙召，你就不要以为你要去全时间读神学入神学院才叫蒙召，不是的。这个蒙召其实是讲一个人信耶稣的情况。原本一个人原本是心蒙之由耳朵发沉，是不会明白福音的，就算知道福音也好，都不会认识福音是跟他有关的。所以一个人你就算由小学去中学，在基督教学校读书，你可能听过很多次福音，去过无数次布道会，但是听完就算了，知道福音但是不会明白福音的，听完就算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人原本其实不会明白，更加不会相信耶稣的。所以一个人他可以相信耶稣，这个完全是圣灵的感召，开他的心灵，让他可以明白，哎呀，福音原来是跟他有关的，他不可以再置身事外，这个就是蒙召，也都是邀请一个人去接受福音，这个就是蒙召，是讲一个人关于信耶稣那个情况。然后不信了耶稣的人就招聚一起成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第四节那里讲，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个指望呢？这个指望是一个什么的指望呢？其实就是保罗同样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那里说话，圣灵同样会照明我们的心，叫我们不单止明白福音可以得救，亦都同时明白主耶稣再来，我们最后得赎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人生
最大的指望，所以是一个指望，梦照是同有一个指望。其实这个真是真实的，耶稣已经给了聘金，答应有一天会来迎接教会作为他的辛苦，有一天耶稣的确是会来接我们的，给了聘金的了，我们现在在等候，有一天的确是会来接我们。问题是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人生最大的盼望，就是那一个的指望。所以第四节是讲着圣灵那个工作，然后第五节是圣子耶稣基督的工作。一主耶稣基督很明显，是不是一信？一信不是讲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不是，其实是讲着福音的内容，究竟我们信是信什么，是一个客观福音的内容。一信，然后一洗，很明显就是洗礼，受洗我们是归入耶稣基督。所以第五节是讲着圣子耶稣基督的工作，然后第六节是圣父，一神众人的父。这里众人不只是讲信了的信徒，其实是讲着所有人。所以所有人，一神就是所有人的父。但这个意思呢，其实有少少未必真的那么清楚，特别第六节个意思大概是说，特别是旧约，这个是很重要的信仰，就是天下人间只有一个神，一位神，别无其他的神，再无其他的神。这个犹太人很重要很基本的信仰，只有一个神，再无其他的神。而神亦都是掌管着每一个人。所以你发觉四到六节其实就是讲三位一体，真神在福音的事情上面担当不同的角色，但是很奇妙，可以完全的配合，可以成就救恩。所以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差异，在不同里面，但是可以完全的合一，有一份完全的爱，而可以完全的合一。所以你发觉在这里四到六节三节的经文里面，你所数有多少个一、有七个一，你所数七个一，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这七个一呢，其实就是三位一体上帝和福音，是教会合一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按住社会的标准，今天我们走在一起了，其实原本没什么必要走在一起的。你和我或者这里这么多人，其实原本有很大的差异的，但是你知道福音正正就是要泯除人间或者是这个社会带给我们一切的差异。福音就是要泯除在这个人间这个社会带给我们一切的差异。你在社会有什么的卖点，有什么身份，在什么阶层，有多少学识，有钱没钱，来到教会全部通通都不计数，全部通通都不计数。今天我们做什么走在一起呢？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因为我们大家共同都接受这七个一，亦都共同分享这七个一，其他所有嘢冚唪唥通通都唔计数嘅。所以任何一个人你加入教会，基本上都系无条件嘅，只系要求接受呢七个一，基本上系无条件。所以教会里边基本上系人人平等，唔需要妄自菲薄，亦都更加唔好自高自大，系呢七个一叫我哋今日可以走埋一齐。是我们合一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否则我们没必要走在一起。所以既然我们接受这七个一，接受耶稣是我们的主， 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神，亦都接受了福音，同时我们都要接受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诫命，给我们的使命。接受得耶稣，就要接受他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诫命。不是说可以喜欢就接受，不喜欢就不接受，不是的。你接受得耶稣，就要接受他给我们的使命，他给我们的诫命。所以华基堂大使命大诫命两条腿走路，其实也都是耶稣，因为是这个耶稣的吩咐。我们接受得耶稣，就要连他的诫命他的使命都一起接受。所以作为华基堂的会友，不是只是坐在这里，也都要遵行接受得主耶稣，就要接受他的使命他的诫命，遵行他的使命和诫命。这个是我们教会合一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当然就算是这样，不表示教会里面的人就再没有差异的，不是的，很明显不是，大家都很不同。不过那个不同不是再根据社会那个标准，而是根据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赐，不是再按社会的标准你去划分不同大家有什么差异，不是，而是按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赐。目的其实都明显，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所以你发觉第七节那里说什么，我们各人蒙恩是照基督量给我们各人的恩赐，而这些恩赐就在第十一节那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特别留意最尾那两个职分，牧师教师其实原本是一齐一组的，所以简单的意思就是教导的牧师。第十一节其实是讲有四重的职事，使徒、先知、传福音和教导的牧师。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领袖。当然我们都知道使徒现在在教会不存在，没有了，没有这个职分。不过请留意，无论如何，这四个职事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传讲神的道，以神的说话作为他们侍奉的核心，亦都用神的说话去成全圣徒。第十二节那里说成全圣徒，成全这个字呢，其实或者另一个翻译大家会容易明白，叫装备，装备圣徒。而圣徒呢，大家就不要误会一些特别神圣特别灵性高超的人，不是的。圣徒其实是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信耶稣都已经是圣徒。所以第十二节那里说，亦都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去接受装备，然后各尽其职参与侍奉，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侍奉。侍奉我就觉得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来的。为什么这么美丽呢？我们这个社会很讲利益的，或者我们都会身处在这个社会，或者我们觉得很厌恶，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讲利益，讲着数，讲交换，讲风险，讲回报，你付出多少就要有多少的回报。所以你投资，你买什么基金，你计得清清楚楚，你有多少付出，你一定要有多少回报，否则你都不会买。所以人与人之间往往的关系就是一种利益，甚至一种工具的关系。所以你发觉在这个社会，你不容易去找出一种很纯粹的付出，无条件不求回报的付出的，你不容易找到。但教会你可以找到，就算父子或者父母仔女大个都要俾翻家用，这个是回报。所以你不容易找到一份不求回报纯粹的付出，但是教会你可以找到。大家回来教会， 坦白讲，其实唔系为咗乜，原因其实好简单，好纯粹嘅，咁就系因为信耶稣，聚埋一齐，大家因为接受共同系接受嗰七个一，就系咁简单。所以大家嘅关系亦都好简单，可以好纯粹，就系主里边嘅弟兄姊妹，大家彼此嘅关系唔系一种利益嘅关系，而系一种爱嘅关系。然后侍奉咧，愿意侍奉。其实很美丽的，是只是因为爱，一种无条件的爱，一种纯粹的付出。其实你真的可以想一想，侍奉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来的。你在社会你真的找不到有这种的付出，有这份的爱，但是你在教会你可以找到，你都可以有份于这种的付出。所以教会，我不知道大家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努力事小组，我希望大家知道有一个努力事小组，就是去服侍一些自闭症的小孩、那些自闭症小孩就是一些学习或者专注力不是那么理想的一班小孩，那所以就往往是需要另一些的主日学，是有一些比较特别个别的照顾来去上堂的。但是很感谢神，其实有一班很有爱心的导师，你发觉是一幅很美，在上堂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真的只是一种很纯粹的付出，无条件的爱的。你在社会你很难找到的，做什么要这样做才行的，做什么要有时候揽着小孩子锡一起玩游戏，排队去洗手间，然后个别上堂看住他，不要走来走去，就是这样上堂的了。你发觉很美丽的一幅图画，是一种真的纯粹的爱，纯粹无条件的付出，不容易找到的。你找给我看，你在社会你找给我看，不容易找到，但在教会侍奉就可以找到，你都可以有份于这个侍奉。所以这种侍奉其实就好像第十五节那里讲什么，用爱心来到去说诚实话。其实这句说话呢，那个更加好的翻译就不只是诚实，那个是真理，真理只是说的，真理是行的。所以更加好更加准确的翻译就是在爱里面去行出真理。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发觉一份纯粹的爱行出来是很美丽一幅的图画，就好像耶稣曾经讲过，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会晓得真理，真理是会叫你们可以自由的。真理不是只是头脑的认知，亦都更加重要是要遵行实践真理，然后才可以晓得真理，在爱里面去行真理。第十五节那里讲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侍奉其实是一样这样的东西。并且你知道侍奉既然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侍奉本身其实亦都会令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会成长。你看看第十六节最尾那里，当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是建立自己，在爱里面自己都是被建立的。原因其实都很简单，既然侍奉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其实亦都是效法紧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做榜样，佢点样做，我哋就点样去做。所以我哋生命咪成长咯。耶稣点样做，我哋就点样做。耶稣就系无条件去付出，所以侍奉既然系无条件付出嘅时候，我哋正正侍奉，其实就已经去效法紧耶稣基督。就好像这里第十三节那里讲，可以认识神的儿子，最后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其实很简单的，你效法耶稣基督，最后就自然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可以长大成人。嗱，并且你留意喺第十四节嗰度讲，一个长大成人嘅基督徒咧，就唔系再细路仔啦，就知道乜嘢系啱，乜嘢系错，亦都唔会咁容易俾人呃，俾其他异教异端或者社会嘅风气嚟到去影响，摇摆不定。一个长大成人嘅基督徒系可以懂得分辨乜嘢系啱，乜嘢系错嘅。嗱，你知道喺一个后现代社会，其实对教会其中一个最大嘅挑战咧，其实就系否定有绝对、有放诸四海嘅真理。简单讲，即系冇对错，系冇对错。就算有真理都，都唔系你同我呢啲咁有限嘅人可以知道嘅。一系你系全部知道晒真理，一系你系唔知噶啦，或者你所知道嘅咧系俾文化、俾环境影响嘅。所以大概你都会听嗰句说话系咩啊？我哋唔可以将我哋自己嘅价值观嚟强加喺别人嘅身上。其实意思系乜啊？因为你嘅价值观系受文化环境影响啊嘛。你怎可以强加另一个文化的人加给他呢？不可以强加你的价值观在人的身上的。你听过这些说话吗？亦都你听过说，只要是私人的事，我关上门做，其他人你不可以说对错的。关上门做，只要不是公开，就没有对错之分的了，是吗？所以我们所讲的只可以是一些意见，不可以是一些价值判断，没有对错的。不过其实我们都可以想一想的，如果是没有放诸四海都啱的真理，做什么我们还要传福音？如果福音不是给每一个人，做什么还要宣教呢？不用的、如果福音不是给每一个人，做什么还要去宣教呢？所以你发觉是基本基础上来动摇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根基。又或者你可以想一想，难道真的关上门，只要不是公开，就真的没有对错之分，不可以再说对定错，只要不是公开就没有对定错的了。最重要就不要被人知道，私人的事就没有对错之分的了。难道真的是这样？我看过一套电影，其实他就讲有两个小偷，很犀利的一个、电影讲到偷东西很厉害，哇！偷咗十几年，好开心，好过瘾，一路咁样偷。咁但系突然之间咧，嗰、那个女嘅咧，一对男女小偷，嗰、那个女嘅咧就突然之间唔系好想偷，突然之间唔偷，好突然。那个男咧就唔好明，偷得咁开心咁过瘾，点解突然之间唔偷咧？咁所以就有少少嬲，就去质询闹嗰个女嘅，做咩嘢你唔再做？那个女的呢，你知道怎么回答？她说因为她有了 BB， 所以她都不想她的下一代是再继续做小偷。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其实是有对错之分的。你知道陈冠希事件，那个不是只是关门让人知道就没有对错，其实最大的影响，特别父母，就是你不知道怎样教下一代，什么是做得，什么是不做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其实有的，有对有错的，是有一些放诸四海都皆准的真理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做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长大了不是再小孩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做得，什么是不做得，懂得分辨是非。 唔会咁容易俾人呃，亦都唔会俾社会嘅文化异端异教去影响，然后就摇摆不定。
弟兄姊妹，让我哋真系做一个长大成人嘅基督徒，
唔好停留喺一个净系小孩、一个 B B 嘅阶段。B B 就唔识得分辨对错 ，B B 就系觉得唔知乜嘢系啱，咩系错啦。呢个正正系后现代讲嘅嘢，冇对错之分嘅，冇绝对嘅真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哋做一个长大成人嘅基督徒，然后参与侍奉。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低头一起祈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很无知，我们所知很有限，但上帝求你都帮助我们，我们学习成为一个长大的基督徒，我们愿意知道怎样去分辨对错，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致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真理带给我们的自由，求你怜悯帮助我们，求你今天的说话，你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成为提醒，成为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今天回应诗歌是上帝必建立教会。